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反叛分子星期一在顿涅斯克市举行游行和大型集会，庆祝在附近的德巴尔切夫镇打败政府军。在这个讲俄语的城市大肆庆祝的同时，基辅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请求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东地区派遣维和部队。顿涅茨克市的集会是为庆祝俄罗斯和几个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个被称作祖国捍卫者日的全国假日。有关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报道还包括新上任的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肖诺夫在新飞罗波尔市挥舞 AK-47 自动步枪的照片，还有一名儿童在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一艘俄罗斯军舰上微笑着摆出敬礼姿势的照片。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克里姆金在纽约请求有着1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向乌克兰东部派遣维和部队。克里姆金指责俄罗斯及其亲俄分离分子无视国际社会斡旋的停火协议，协议是2月12日在明斯克达成的。美国和伊朗报告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们表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把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天的会谈称作是严肃有效和具有建设性。不过扎里夫对伊朗新闻媒体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双方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更加明确，但是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还有待观察。他们争取在自我设定的3月31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达成永久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日。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以此为条件解除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新一轮会谈定于下周一在瑞士举行。希腊错过了星期一向欧洲债权人提交经济改革方案的最后期限。不过希腊表示将于星期二早上完成改革方案。有关方案是一项延长救助希腊计划4个月的协议的一部分。上个星期欧洲各国的财长限定希腊必须在星期一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以说服债权人将救助计划延长4个月。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财政部长计划星期二审核希腊的改革方案。经济改革方案旨在重振希腊经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以换取重新启动2700多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奥巴马政府试图解除一项由一名德克萨斯州的法官发出的禁令，这项禁令叫停奥巴马实施停止遣返数百名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司法部对美国地区法官安德鲁·汉宁的裁决作出回应，是打一场司法官司，这场官司可能会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汉宁法官上周发出一项美国26个州寻求的初步禁令，叫停奥巴马总统阻止遣返多达500万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由于奥巴马限制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引起争议，国土安全部在400亿美元的预算于星期五午夜用完后得不到新的拨款。共和党人认为奥巴马此举越权，并阻止向国土安全部拨款，除非民主党人同意取消这一行政命令。美国和加拿大两大购物中心在索马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出恐怖威胁之后加强了安全措施。美国北部明尼苏达州的美利坚购物中心和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双双发表声明，表示正在加强安全措施。之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星期六发布了一项视频， 似乎在号召对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发动袭击。恐怖分子的这一威胁特别提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购物中心，包括美利坚购物中心。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针对美利坚购物中心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他表示美国人仍要保持警觉。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23号星期一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播出的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青年党威胁包括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在内的一些地点。美国国会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美国国土安全拨款问题。有数千人在莫斯科举行反独立广场游行。在中国方面，中共反腐建制央企据称两会中李小林可能成为焦点。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的消息。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将无法按照停火协议从东部前线撤出重型武器，因为亲俄反政府武装仍在发动攻击。乌克兰官员表示，只要攻击行动仍在继续，就没有撤出重武器可言。星期天，双方同意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贯彻屡遭违反的和平计划的一个积极的迹象。军方官员说，反政府武装同意今后两个星期完成撤出重型武器的行动。有媒体报道，他们可能在星期天开始撤出武器。根据一个多星期前生效的停火协议，双方必须后撤各自的重型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第二天的会晤，达成临时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在日内瓦参加克里和扎里夫会晤的还有伊朗国家原子能主席萨利希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星期五开始会晤，试图解决一些阻碍伊朗与伊核六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技术争议。双方将3月24号设定为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达成永久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协议将确保伊朗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并以此为条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和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分别发表声明说，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星期六在一段视频中声言要袭击西方国家购物中心以后，他们都加强了保安。青年党在威胁中特别提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购物中心，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星期天，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说，有关当局认真看到这些威胁。他指出，全球恐怖威胁已经发展成为激进组织公开呼吁独立行动者在本国发动袭击。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2013年9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负责，有67人在那一次的袭击中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为您介绍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会休会一周之后恢复工作，眼下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美国国土安全拨款问题。给国土安全部的拨款2月底到期，共和党人试图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并由此而牵扯到国土安全部的新一轮拨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恐怖袭击的威胁可以说是每天都存在，曾经在2013年对肯尼亚的一家购物商城发动致命袭击的索马里青年党威胁说，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型购物中心美国商城。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约翰逊说，这一威胁凸显了国土安全部的运作 不能够由于缺乏拨款而中断，他说。
国土安全部必须要有财政拨款，上一轮拨款到这个周末就要过期了。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过去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试图阻挡参议院考虑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因为法案里包括阻止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行政命令的内容。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都呼吁要通过一项没有任何牵制性条款的拨款法案。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贝纳说，
众议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通过了一个法案，继续为国土安全部拨款，同时阻止奥巴马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单方面行为。下面轮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做他们应当做的事了。
上个星期，一个联邦法庭裁决暂时搁置奥巴马总统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国会中相关的激烈争论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一些变数。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愿意看到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通过，同时让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到法庭上去处理。目前我们面临着国内安全领域的众多挑战，国土安全部在这个时候没有拨款了，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格雷厄姆议员说，鉴于共和党人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假如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没有了，而美国又遭到了恐怖袭击，那么受到指责的将是共和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宣布主办一系列地区高峰会议和其他活动，以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上周，美国国务卿克里同6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商讨反击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发来下面报道。
在有关国家应对伊斯兰国、博克圣地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寻求阻断暴力极端分子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阻断极端分子团体所散布的仇恨信息。
有毒的信息来自各方，父母、教师、朋友、传道人、政治家都可能是来源。极端派的网站可以用漂亮的女子诱惑人，监狱囚室的男子则可以在监狱里宣讲仇恨信息。
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国家是约旦。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他们在叙利亚俘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虐杀他的景象之后，约旦做出了强烈的反击。约旦外长朱达说，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分宗教的。
假如有人错以为这只是一场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战争，那么如今这种误解已经消除。
美国估计有20000多外国人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中至少有3400人来自西方国家。为了阻断极端派组织招募新人的努力，白宫努力提升社区参与，让人们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以及及时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对于那些感觉深陷贫困社区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假如没有秩序，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没有教育机会，难以供养家庭和逃避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和侮辱，就会导致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就会使社区成为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地方。
白宫表示，在对抗上个月巴黎发生的致命性袭击那样的极端暴力时，宗教领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阿尔巴尼亚蒂拉纳的穆夫提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是歪曲人类的信仰的魔鬼。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感到痛苦和震惊。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给国务院拨款将近4亿美元，用于支持反恐合作，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新努力。
美国将展开新的努力，建立北非和赫萨尔地区合作伙伴，研究提出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将审核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以确保我们的努力是相互沟通的。
美国及其世界各国的盟友计划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评估他们反击极端主义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九月侵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及周围的农村地区。上个月，在联军部队的空袭支援下，库尔德武装赶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人们开始逐渐从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的难民营返回家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利从科巴尼发来的报道。
叙利亚很多儿童必须要逃跑躲避，但这些男孩子们却在高兴地跑着玩。那些返回科巴尼附近村庄的人生活并非无忧无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只是最近才被赶走，他们撤退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他们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即使那些提防他们卷土重来的人，也得花时间解决眼前的小问题。御寒就不容易，做饭也很难。但尽管战争带来创伤和苦难，一些人仍心存感激。
我们的村子被解放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就离这里只有2公里远，我们回家了。他们就在附近，离我们只有不到7公里。我们的村子被洗劫，我那辆价值1000万叙利亚里拉的卡车被掠走。不管怎么样，感谢真主，我们回家了，返回我们国家。就这一点，我们就满足了。
饭最后还是做熟了，人们走出瓦砾，恢复以往的生活。人们聚集在一起，孩子们开心地玩耍。美国之音巴利科巴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一家重要的独立报纸的编辑表示，他计划本星期刊登据信是有关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份官方的克里姆林宫战略文件。俄罗斯新报编辑穆拉托夫表示，这份文件看来是在乌克兰亲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2014年2月被赶下台的几个星期前准备的。当时基辅的反政府示威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穆拉托夫是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披露这一消息的，他并没有披露是如何获得这份文件的，但是他说他相信文件的真实性。穆拉托夫援引2014年的这份文件中的话说，为了防止俄罗斯天然气可能失去乌克兰市场，莫斯科有责任干预乌克兰事务。他说，这份文件还提到，如果俄罗斯对穿越乌克兰把天然气送往西方市场的管道失去控制的话，这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和西欧的消费者带来风险。在另一方面呢，乌克兰在纪念欧洲独立广场起义推翻亲俄罗斯总统一周年的同时呢，在莫斯科也有几千人举行反独立广场的游行。组织者表示，这是为了防止类似起义在俄罗斯发生，可能会动用武力制止反政府抗议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抗议人群星期六在莫斯科示威，反对去年乌克兰的起义，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们呼吁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同时把乌克兰跟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归咎于乌克兰领导人和西方国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向乌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而俄罗斯否认这一指称。小企业主穆拉特表达了普京支持者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想要毁灭俄罗斯，偷盗他们的资源。
今天乌克兰的战争，这当然是场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信息战。他们动用纳粹军队对付俄罗斯，这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不是针对普京的。
很多示威者认为，欧洲和美国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指使，颜色革命最终导致基辅去年的暴动。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对上述观点推波助澜，也称乌克兰现在由右翼极端分子控制。有示威者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室内设计师斯杰潘就有这样的担心。
我来这儿是为了支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我知道有的势力和人不希望看到我们统一，有朝一日这里可能也会发生像乌克兰那样的颜色革命。
一些示威者挥舞新俄罗斯国旗，新俄罗斯是沙俄时期的词汇，用来称呼前苏联一些讲俄语的广泛地区。下台的乌克兰政客奥列格·萨雷夫是自称的新俄罗斯议会主席，也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
美国的目的是策划在中欧发生战争，美国的目的是把俄罗斯拖进战争，然后制裁他。
夜郎摩托车俱乐部头领、绰号外科医生的亚历山大·兹拉多斯塔诺夫帮助筹备了反独立广场组织。兹拉多斯塔诺夫因为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有关联，受到美国的制裁。
重要的不是坐着不动，如果命该如此，我宁愿作为一个勇士去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与此同时，由于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俄罗斯正在走向经济衰退。玛莎·里普曼是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也是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访问学者。
你
不能够期待人民完全顺从，即使他们效忠总统。因此我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应该担心将来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并有所准备。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好莱坞方面的消息。在第87届奥斯卡奖颁奖礼上，《鸟人》荣获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描述了一位曾经大红大紫过过气演员的经历，扮演男主角的是迈克尔·基顿。《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图感谢他的墨西哥同胞，包括那些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伊纳里图获得的是最佳导演奖。在《万物理论》中扮演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艾迪·拉德姆恩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朱莉安·摩尔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她在《依然爱丽丝》中扮演一位被诊断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子。摩尔说她很高兴演出这部影片，让人们更了解这种疾病。当众多影星踏上奥斯卡红地毯的时候，在场外的好莱坞星光大道，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正已经揭晓。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现场发来了报道。
在奥斯卡奖颁奖当天下午，由民主女神基金会和海外的民运活动人士20多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举行了第二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仪式。今年得奖者是20多个海外民运人士投票选出的。第一个得奖者是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由中国民主党的代表郑存柱颁发，艺术家莱斯利代理。郑存柱说，
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这种交流消除歧见，尽了最大的理性和温和的这样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还是用重罪判他无期徒刑。
第二个得奖者是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由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代主席汪敏颁奖，维权律师常博洋的女儿常若雨带领。汪明指出中国维权律师的贡献，他说，
站在了中国大陆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很多人像那个丁家喜，像赵长青，像那个胡志强等等这些维权律师呢，都因为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呢是维权而被送进了监狱。
第三个得奖者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讲座由知名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家陈维明颁发，被监禁的诗人朱渔夫的儿子朱昂代理。陈维明推崇香港的新生代，他说，
为了每一个人能得到世界上所有公民有享有的权利，人的最起码的人权、普选权、被选举权，他们遭受 巨大的压力。
得奖人之一的黄之锋几天前在洛杉矶得知得奖消息后感到高兴，他无法到场，但表示
有一句话就是功成不灭在我，我想的就是这个奖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参加雨伞运动的香港人，这个是应该重要的。
第四个得奖者是六四运动广州中山大学学运领袖于世文，参与过南州事件的海外异议人士程秋波把讲座颁给了带领的于世文的友人王丽云。程秋波表示
有很多六四的学生领袖很多都流亡海外，他们呢就是一直作为在国内留守的跟当局进行抗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和隋木青在得知人权律师群体获奖后发来信息，汪敏宣布隋木青的感言，其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我们被跟踪、被骚扰、被吊销或者是注销失业证、被酷刑、被扣陷入狱，已并非一个个例。
陈维明宣读唐吉田的信息说，
而当局疯狂的打压的同时，中国的维权群体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姿态，无论数量还是抗争的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两位律师都感谢海外名誉人士对他们的肯定。负责设计制作讲座的陈维明也是这个活动的推手之一，他说明了命名为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原因。陈维明表示，
那些众多的影星为世界的文化电影事业带来技术贡献，但是我们在中国他们为民主自由也做出了技术的贡献，所以是在他们是异曲同工，所以我们做这个奥斯卡自由人权奖来奖励那些。
讲座的立项跟奥斯卡的小金人区别很大，他说
因为中国的人权和维权呢自由呢是充满了磨难，所以在他的身上你看有一个链子，一个铁链被束不住的，这个嘴呢是被封住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俄罗斯电影《利维坦》获得了本届奥斯卡奖的提名。早些时候呢，这部影片获得了金球奖。这是俄罗斯电影1969年以来再度获奖。《利维坦》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争议，因为影片描绘了俄罗斯生活的阴暗面。影片的故事是一个小镇的官员腐败和滥用权力，对俄罗斯人也有模式化的呈现。俄罗斯文化部先前为该影片提供了部分资助，但现在宣布这种消极的影片今后再也不会得到官方的资助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获得好评的电影《利维坦》所展示的是巴伦支海北部海边的一个小镇的生活。影片故事很快进入阴暗面。小镇镇长是俄罗斯执政党成员，他强迫一家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于是，这部影片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俄罗斯官员的批评。官员们说，只有正面的电影才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但导演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对他们的说法并不介意。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假如你自己照镜子，你的相貌不美，你不想看自己的样子，你就想把你自己的形象抹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不能抹掉镜子里的形象，镜子反映的是你的形象，你只能砸烂镜子。
电影《利维坦》也暗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跟贪腐官员沆瀣一气，并从中获益。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现实的教会与政府间的争议不应当是艺术表现禁区。
另外，神职制度也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因为神职制度及教会与权力的联盟是宪法法律所禁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人觉得有权批评任何制度，因为我完全有权自由思想。
这位亚金采夫先前导演的一些电影也展示了一些阴暗的话题，并获得国际间的好评。经过长时间的推迟之后，《利维坦》在俄罗斯公映，获得大量的赞扬，但也有人表示否定。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奥列格·洛曼诺夫斯基说，电影《利维坦》是迎合西方人对俄罗斯的成见，目的是赢得政治化的好莱坞奖。
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电影有异国风情，这是侮辱我们的另外一种做法。很遗憾，一个有才能的导演居然弄出这种电影，我不想骂人，但这的确是一种以垃圾为背景的电影。
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是反俄罗斯的，但电影故事情节所依据的是在美国发生的拆迁争议。尽管很多俄罗斯人为电影所展现的俄罗斯人酗酒、动辄诅咒和家庭破裂而感到遗憾，但他们也承认电影展示了很多真实。旅行社经理尤利亚说，有一些人不想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会唤起他们不想经历的那种消极情感。
我希望人们能全面评估这部电影的创作手法，不要把它当作是俄罗斯的唯一真实。
导演兹维亚金采夫说，他的电影引起的争议显示电影触及了当今俄罗斯生活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舍阿夫，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纪检委宣布，新一轮的中央巡视将在春节以后全面展开，重点指向大型央企，其中包括由前中共领导人李鹏之女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海外媒体注意到，中国已经有多次反腐行动涉及这位中国前领导人及其家族的相关企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今年的春节，对那些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领导人来说，格外难过。中纪委称，今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将在农历春节后全面展开，重点是26家大型央企。除了已有成窝成串官员下马的中石油、中石化之外，还包括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多次身穿西方奢侈品牌、高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期间露面的李小林。中国的大型央企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掌握在红二代手中。外界对中共打虎有很多议论，海外媒体把不在红二代中打虎称为选择性反腐。中共对央企腐败现象早有察觉，最近习近平和王岐山接连释出下一波反腐重点是央企和国企的信号。习近平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强调，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密集的部门的监管。王岐山也表示，2015年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实现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的全覆盖。所谓全覆盖，指的是18大以来中共巡视将首次全部针对央企，预计央企将掀起新一轮反腐风暴。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国的反腐和腐败势力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习近平誓言与腐败作斗争，不惧个人生死、个人毁誉。这些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共试图打下比周永康还大的老虎，遇到了困难和阻力。从国企和央企入手进行的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反腐斗争，也许是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所进行的大局考虑。春节前夕，就在中纪委宣布建制央企的决定之前，外媒爆出了汇丰银行涉嫌协助大量达官显贵巨额逃税的丑闻。在媒体公布的一长串客户名单中，包括李小林、刘志源夫妇于2006年到2007年期间在汇丰瑞士的248万美元存款。 据报道，这五个账户都是在一家巴拿马注册的公司名下，而这家公司在2012年已经解散。中国宣布从今年2月1号起正式执行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草案，加大打击国际投税的力度。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避税天堂。这不是李小林第一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今年两会即将举行，3月3号，政协委员李小林是否会出席当天的全国政协开幕式？他将穿什么服装，拿什么手袋，高调还是低调？当局是否安排他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北京独立知识分子戴晴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李小林为什么成为中外媒体的焦点。
媒体总是抓那最有戏剧性的，他自己把他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然后大家开始报他了，这不是很对吧？这多容易抓住人呢，抓住读者呀，所以就拼命报他。有的呢低调极了，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媒体还得从头挖，还得从头说起，媒体也困难一点。这样媒体呢，就是花了很少的力量，得了那么一大那个戏剧性成果，我觉得有点这个。但是是不是他们习近平和王岐山一下子就锁定了李家，这个现在还是证据不足。
另外，两会期间将照例举行李克强总理的中外记者会。每年的总理记者会上，外国媒体记者的尖锐发问格外引人注目。今年是否有外国记者会问及有关央企腐败和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的问题？是否会出现有的官员会像薄熙来那样在参加两会后被中纪委当场带走的戏剧性场面？这些悬念将使今年的两会格外精彩好看。两会前出现了一系列和李鹏家族有关的新闻。李鹏的儿子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被宣布领导省人民政府全面工作，不再分管监察厅、审计厅和国资委。海外媒体将此解读为李小鹏被削权。另外，人民日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网等都报道了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贪污官员的新闻。12年前潜逃到澳大利亚的高岩将是中澳联合猎狐行动的关键目标。高岩与李鹏家族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鹏一手提拔高岩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职，李小林、李小鹏都曾经担任过高岩的副手。高岩曾在李小林一手创办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长。中澳反腐合作指向高岩，显然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和李鹏家族有关的另一个领域是三峡集团。2014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对长江三峡集团调查后，该集团一二把手于同一天双双去职。随后，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之一的大唐集团副总裁蔡哲夫意外坠楼身亡，更是引发联想。光明网发表的《三峡一二把手被免反腐早该到电力》的文章，揭露了三峡集团种种黑幕和幕后的大老虎。文章称，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北京独立知识分子蔡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李鹏家族和三峡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 Transi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stitute， 这个船之行，他们呢曾经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研究员，他以北京市民纳税人的身份要求政府财政部给出数据来，就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这钱都怎么用了，发电以后你那电都变成钱了，这钱哪儿去了，那个我们大家给你筹钱的这个叫做三峡建设基金construction fee， 这个钱你本来应该还我们呀，啊，降电费什么的，你哪儿去了？叫求得这个数据。后来呢，就是三峡工程部告诉他，财政部告诉他，他就起诉西城区啊，就是不接受，然后北京市也不接受。就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给三峡工程，我们给他给钱的人是没有权利得知你到底用了多少钱，这钱都怎么用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就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证据已经在那，用不着他们在提供内部数据的一个两个例子。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那个21亿，那个李小林的一个什么什么空壳公司，三峡出钱啊，对吧？等于钱就给他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江电力，长江电力这是大家都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长江电力是怎么回事，是三峡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包括基础，包括什么移民什么什么的，最后呢他就把真正就是会要还接着花钱给环境给民众造成灾难的都推给中央政府，然后呢他把挣钱的这个水轮发电机，先是8台，后来10台，后来26台，现在还加上地下的小金库，都放在他们长江电力里边了。长江电力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惹眼的，有一个持股人，就是叫做华夏国际。这个华能电力，这个华能电力是谁的？就是李小鹏的。所以李小鹏和李小林他们两个人都和三峡工程有了经济上的关系，而且都是这是最富的、最得意的啊，直接得意、间接得意。那么其他的老领导，就是所有的在这过程中，你说如果利益就李鹏一家沾了，那么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点心不平啊？所以总得有人分沾呢。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觉得，那么就要查呀，你要给出来哪笔钱到哪儿去了？你要向所有的人报告啊！我们在等这个数据。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习近平要打的大老虎很可能是李鹏。报道称，最初目标可能是李小鹏和李家金库管家李小林。报道称，李小鹏同数名日本自民党干部关系极近，被怀疑泄露了国家机密。李小林和令计划之妻古丽萍一样，在日本藏有资产。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程度。尽管王岐山称他不信邪，认为在中共的领导下可以实现清正廉洁，但是从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部分央企巡视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巡视的单位无一例外，通通有问题。根据中纪委官方公布的结果，有的企业问题十分严重，买官卖官，搞团团伙伙，在交易中贵买贱卖，家属子女靠山吃山，谋取私利等等。国资委主任张毅称，今年就是要问责一批央企，要抓典型。枪打出头鸟，海外观察家认为，李鹏家族很可能就会撞在这一轮央企反腐的枪口上。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中央政府除了在加紧反腐之外呢，在舆论方面也在收紧。也有报道说，现在中央对香港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有关详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过去4个月以来，在香港警察要求下被删除的网络帖子总数超过之前4年的总和。这些数据加上最近发布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接受媒体访问的规定，让民主活动人士更加忧虑。他们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言论自由历史正在慢慢被侵蚀。达西·克莱斯特是香港大学香港资讯公开报告的研究员。
这绝对是一个激增，但是就像我说的，主要案例都是删帖要求。我不是要低估这些案例，用户提出要求，这肯定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战中抗议之后。
从10月开始，香港警察已经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做出101次清除内容的要求，去年前9个月总共只有29次，而在此之前的3年总和仅为65次。去年，警察还4000次要求获取包括邮箱、网络地址在内的网络用户信息。立法会议员、网络企业家莫乃光要求对这类警察的要求进行更独立的详细审查和监督。他说：
My concern is obviously that the police is stepping up.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增加使用他们的权力，不论法律是否赋予，至少他们行使了权力。他们似乎告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去删除信息。
上个月，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香港相对公开的媒体出现了自我审查增加的迹象，媒体报道也更加偏向于他们的背后金主的商业利益。活动人士说，另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是，根据本周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在接受所有媒体采访之前事先告知政府。该政策自去年十月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始示威游行时就生效了。行会成员每周必须汇报所有和媒体进行的采访，上交采访的时间、日期以及媒体名称。立法会议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这项政策没有阻止他自由地与媒体交谈。他说
Somebody like m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who take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立法会里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可能汇报所有采访的。我还没有碰上来自行政会议秘书处的任何问题直问，我也没有发现谁尝试要我们封口，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这些安排。
叶刘淑仪是清北京的新民党成员，他说，民主派人士对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这确实是对香港事态的过度解读。香港依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我们也有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警察删帖要求激增以及有关媒体采访的新规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民主活动人士占领街道长达近三个月。抗议者誓言今年春天要采取进一步公民抗命行动，并表示他们要求真正普选行政长官的运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宋庄艺术家追魂声援香港战中运动后被捕。有网民星期天在网上发出倡议书，呼吁外界继续救助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刘丽娇感谢外界近期以来的关注和支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网友2月22日发出的倡议书说，原名刘静心的追魂自2000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家社区从事油画、行为艺术等艺术创作以来，因捍卫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创作而三次入狱。倡议书说，追魂关心关注社会底层民众，曾以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情怀接待过众多访民。倡议书表示，去年10月8日，追魂因声援被拘捕的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北京艺术家，帮助被抓艺术家的家属而被当局第四次带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一个月后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追魂被捕后，其妻刘丽娇被迫独自抚养8岁多的女儿和1岁多的儿子，但因没有固定工作，家庭生活陷入窘境。刘丽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月来一直有朋友帮助接济，令她渡过难关，十分感谢外界的关注。她说，
这段时间相对比较平静，因为那一段的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现在是一般般，现在又有朋友来帮助我和我呼吁，我想会更好一些。
刘丽娇透露，快9岁的女儿自从爸爸被抓后，一直期盼着爸爸回家过节过年，并经常问一些什么是好人和怎么做好人之类的问题。刘丽娇担心女儿幼小的心灵会受到创伤。她说，
老是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快元旦的时候呢，说是爸爸能不能回来过元旦， 元旦又没回来，他就给爸爸写了两封信，然后爸爸也没回，可能是没及时收到信吧。以后他就盼着爸爸会不会过年回来，让爸爸回来过年。现在是年过了，爸爸没有回来，他就在想着希望爸爸五月份回来能跟他过生日，就是老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期待。
刘丽娇表示，过年这段时间一些朋友来看望，让女儿感到非常开心，不过人家一走，女儿又陷入寂寞之中，情绪不高。此外，家人过年前给追魂寄去了照片，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刘丽娇说，
也有一些叔叔来看望我们，看望他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他们一走呢，整个家又比较安静了，也又比较寂寞了。之前我们是寄了照片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他的回信。他跟那个律师讲是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写一封信。我收到了两封。
刘丽娇表示，不到两个星期前，追魂的律师刘卫国和梁小军曾到看守所探望会见，并转述说追魂精神不错，就是人瘦了十几斤。他说，
律师跟我说他在里面精神很好，见到他们他很高兴，然后就是人瘦了十几斤。他还在里面做了一个作品叫半果，半个月的半，果是果子的果。
据维权网等媒体统计，在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去年九月底爆发之后，中国内地有包括宋庄艺术家、诗人、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在内的近百人，因表示支持战中，先后被当局喝茶、问话、传唤、刑拘和逮捕，至今仍有24人被关押，其中18人已经见到律师，而诗人王藏、追魂等8人的案子已被移交检察院。据外媒分析，中国警方为防止香港民众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内地，对公开表示支持战中的民众不惜大规模拘捕，高压事态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当局禁止外国选手参加今年的平壤国际马拉松赛，理由是为了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而实施旅游限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报道。
平壤马拉松是朝鲜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活动。共同创办这项活动的一家专门带人到朝鲜观光的北京旅游公司高丽旅行社的负责人博纳表示，他是在星期一早上接到朝鲜官员的电话通知。
I had a phone call.
我今早大约9:30接到从朝鲜方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今年的平壤马拉松因为要防范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只让朝鲜的选手参加，不开放给其他的选手和业余跑者。我们目前已经有450人报名，但是平壤当局关闭了边界，马拉松会照常举行，但只会开放给朝鲜选手参加。
平壤马拉松定于4月12号举行，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外国选手通过这家北京的旅游公司报名参加。博纳表示，朝鲜官员高估并且误解了埃博拉病毒的威胁。他还说，朝鲜民众失去了一个能够与外国人互动的机会。
I understand the restrictions.
我了解相关限制，但现在很明显，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我认为不能举办马拉松活动非常可惜，因为人员之间的互动能够带来好处。
虽然朝鲜附近地区并未传出埃博拉病毒的感染病例，平壤去年10月仍然以防范埃博拉病毒的理由关闭边界，实施不让外国观光客入境的严格旅游限制。朝鲜媒体称，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纽约市的摩天住宅大楼最近创纪录的天价，这些大楼越来越高，价格也越来越高，市场反应也越来越热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是公园大道432号，高度超过426米，目前是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还有这栋，还有这栋，这栋。目前曼哈顿有12座摩天住宅大厦，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它们都集中在曼哈顿中城57街的一小段上。摩天大楼上的每一套住宅也都是天价，一套豪华住宅卖上3-4千万美元，而且可能没有人住，这是常见的现象。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这样的住宅是空客公司拥有的。纽约的律师爱德华·莫梅尔斯坦有几个客户是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人，他说这不是问题，纽约的价钱很便宜，他的客户很想买，而且付现金。
我们有非常有实力的国际买主，他们认为纽约的房价很便宜，仍然认为纽约和其他城市比起来算便宜的，而且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尔德伯格同意这种看法，不过他认为这种买而不住的现象对纽约未必是好事。
不用说，他们是不用交所得税的，因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不是这儿。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也不付房地产税，而且我们的城市规划法规存在漏洞，使这些非常非常高的大楼在公众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就拔地而起了。
这个很有争议的规划问题最近成为当地社区委员会一次会议的首要话题。委员会要求修改城市规划法律，并且说这种摩天大厦围栏式的开放对社会大众是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反叛分子星期一在顿涅茨克市举行游行和大型集会，庆祝在附近的德巴尔切夫镇打败政府军。在这个讲俄语的城市大肆庆祝的同时，基辅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请求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东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在纽约请求有着15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向乌克兰东部派遣维和部队。克里姆金指责俄罗斯及亲俄分离分子无视国际社会斡旋的停火协议，协议是2月12号在明斯克达成的。美国和伊朗报告，星期一就伊朗核项目举行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们表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成一项协议。美伊双方把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天会谈称作是严肃、有效和具有建设性的。不过扎里夫对伊朗新闻媒体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成一项协议。新一轮会谈定于下周一在瑞士举行。希腊错过了星期一向欧洲债权人提交经济改革方案的最后期限，不过希腊表示将于星期二早上完成改革方案。有关方案是一项延长救助希腊计划4个月的协议的一部分。上星期，欧洲各国财长限定希腊必须在星期一提交经济改革方案，以说服债权方将救助计划延长4个月。19个欧元区国家的财政部长计划星期二审核希腊的改革方案。奥巴马政府试图解除一项由一名德克萨斯州法官发出的禁令，这项禁令叫停奥巴马实施停止遣返数百名非法移民的行政令。司法部对美国地区法官汉宁的裁决做出的回应是打一场司法官司，这场官司可能会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汉宁法官上周发出一项美国26个州寻求的初步禁令，叫停奥巴马总统阻止遣返多达500万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美国和加拿大两大购物中心在索马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出恐怖威胁之后加强了安全措施。美国北部明尼苏达州的美利坚购物中心和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双双发布声明，表示正加强安全措施。之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星期六公布一个视频，似乎在号召对西方国家购物中心发动袭击。恐怖分子的这一威胁特别提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购物中心。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针对美利坚购物中心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他表示美国人仍要保持警惕。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